嗨，大家好，我是校长爸爸黄登汉。谢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最近网络上，网络真是太厉害了啊！因为网络的传播，大家就看到了很多讯息。那这个讯息震撼人心，因为它是有影片的，它传的是一个高中生，然后他殴打老师吐口水。那大家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就我看到的即时反应，因为这都是朋友传的嘛，朋友传的就开始说，你看台湾的教育有完蛋了，台湾毁了，你看这个不尊师重道啊，老师打学生啊，怎么办啊，又开始这个议论纷纷，都在骂这个都是教改惹的祸啊。那其实你仔细去理解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后来讯息更明确一点，就是这是一个特教生。那特教生，然后如果你再仔细看影片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它不叫猫腻，而是说我们对于教育的认知，然后对于所谓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要做一些真的叫做新的或者叫做正确的了解。那这个跟亲子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个是真的在这个年代，特殊生特殊儿童出现的比例越来越高。那原因是什么？难道是跟我们的这个周围环境，我们吃的食物这个改变有关系吗？例如说这个空气污染有关系吗？或者是药物吃的比以前多，或者是刚刚讲的食物的添加物比较多有关系吗？我不知道，我不是研究这个。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以前就有这种人，那只是在那个特教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应该说我们就是教育没那么进步嘛，所以没那么关心这个议题，也没那么在乎。那重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以前的年代哈，多数家庭都很苦，当他生出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教养的孩子，这些特殊生的孩子，他们基本上通常是放弃。我所知道的，我身边的哈，那我爸爸的朋友，他的孩子小儿麻痹症的，这个没问题，他们呢也很认命，小儿麻痹症没办法走路，所以他们就去学一技之长，修钟表了。你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或者可以做什么什么其他什么什么事情，总而言之是减少行走的，但是有一技之长的，那他还是可以这个继续正常的成长学习，然后有一技之长，又有安家，可以的。不要说到立业，最起码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除了行动的不便以外。可是现在很多特教的问题都出现在不是这种肢体的问题，而是心理精神上的问题。例如说过动症。你现在不能讲过动症啊，你必须要讲他们专有名词，不然他们又觉得有点受伤。那当然还有所谓的自闭症，那类似这样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情况。出现以前可能也有，但是以前就没那么发达嘛，没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呢，那怎么办？根本不清楚怎么一回事，所以家长就只能说认命的养着这样的一个孩子。好，现在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啊，过动症叫做 ADHD， 专业名词 ADHD， 然后呢，自闭症呢叫做 ASD。我为什么在讲这个东西呢？这等一下会提到说，以前的父母亲认为我没办法，那就没办法了，那家境不好，那实在也无暇无力，没有能够照顾这样孩子，通常这种孩子都失学在家，最后就是一种很混沌的长大，那有的也没长大，那就是以前的年代。那现在呢，当然父母亲孩子生的少，那又在一个社会观念的普及一下，就说这个孩子生在我们家算是就是要我们照顾嘛，算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应该说很幸运的遇到很好的父母亲，能够给他好好的教养，很好的照顾。那这当然花费的不只是金钱，更重要一件事情是精神。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也有。那可是你会看到不同的家长有不同的态度。那有的家长当孩子发现问题的时候，他很焦虑之外，他开始求医，开始去诊断，确认孩子是怎么一个状况。那当然就是比照这个国外的一些资料，因为国内这方面真的比较落后，他去阅读了很多东西，然后去请教医生很多东西，然后开始努力的怎么样来陪伴，来养育这样的一个孩子。 那每一个人的情况其实不一样，每个孩子的情况也不一样。例如说有的他可能是智能不高，智能不高的情况之下，那父母亲你也必须降低你的期望啊，就是说你不要认为他可能跟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然后将来又能够什么能够出人头地，那等等，这基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逻辑了啊。那所以呢，期望不高的是吧，之下就是很务实的去养这个孩子，说哎，那我是不是能够让他在生活上面哈、啊、生活的自理方面，也就是说减少人的这个照料，减轻父母亲的负担嘛、啊、那他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一种父母亲的想法，那很务实。那当然有些他智能没有问题，就像刚刚讲的，他可能是过动的，他可能是自闭症的，那但是呢他智能没有问题，但是他有一些行为上的问题，就跟人的互动沟通相处可能都有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就会产生接下来的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影片上面看到那个特教生他的所谓的情绪上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当他一爆发的时候很难想象，很难想象的那个力道，就是说那所有人都不能理解说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可是如果懂特教人就会知道说这孩子确实本来就这样，所以这里面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老师是不是有问题，老师确实有一些问题。那所以说这个老师看起来是一直都没有在做什么，但是他在他的想法上面啊，或者包含他的言语上面，其实他不是很正确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对老师的苛求，而是说事实上作为老师的专业就是在这些地方。老师什么叫做专业？老师不是会上课叫做专业，老师是如何教导孩子，如何引导孩子，这才叫做专业。如果你连那个引导的部分你都不知道如何处理的话，那当然就会容易产生这个所谓的火车碰撞擦撞情况的严重到什么程度。那当然事后这个老师说学校并没有先告诉他这班上有特教生，那代表什么？这老师本来就不熟悉这个学生，也就是他第一次来这里上课，这叫做代课老师。那他来带这一堂课他把他带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不了解那个学生，所以他跟他学生中间就发生了摩擦跟碰撞。那我今天在这边讲的不是要讲老师的部分，而是说我们家长本身的一些认知部分当然也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遇到了特殊儿童在你的家庭诞生了，你可能自己要搞清楚一些状况。那我现在遇到的很多家长是他过度期望，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经过治疗辅导以后他就好了就正常了，那这当然又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如果这个东西会好的话，他就基本上不叫特殊儿童了，说过动症然后他就不过动了，自闭症他就开了门锁就开了，他就不自闭了，然后他就变成一个正常人了，甚至他很有成就了。那当然在某些电影上面某些文献上面确实有些人因为他的智力非常高，那虽然他有一些这样的特殊状况，但是他后来在某一个领域上有些成就，但是这种人千万分之一，那是极为少数人。所以我们常常说想法要这个正常，就是说你不要老是去想个案，去看到个案而去想说正常多数人是怎么样。那多数人其实这样的特殊孩子真的很辛苦，父母亲会非常辛苦，孩子很辛苦，他没有那么好教养，但期望真的不要那么高。尤其是我刚刚讲到有些父母亲是这样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不能讲过动症你要讲专有名词，不然你就是侮辱我的孩子。那你不能讲自闭症，你讲自闭症就是这个侮辱我的孩子，你应该要讲一个专有名词。可是这个家长就是缘木求鱼了，为什么这样讲？你以为社会上多数人都知道这个名词吗？我告诉你，除了特教人员以外，多数人都没办法说出这个名词。不要说一般社会大众，连普通的一般老师对这些专有名词他也没去把它记起来，也没把它背起来说过动症应该怎么讲那个自闭症应该怎么讲。那我们就是用一般社会上的说法，那这种说法其实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没有任何伤害的意思。那如果说家长的自尊心已经强到这种程度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就是说你基本上跟这个社会是脱离的。因为我刚刚讲的这是社会大众的状况嘛，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只有到这种程度，你要求大家要到专业的程度那是做不到的。那做不到的情况之下，就是 你的孩子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因为你根本跟这个社会更脱离。这是我给家长的建议，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理解，确实你养这个孩子很辛苦，那这孩子也很辛苦，但是不要忘记这孩子也会带给周围人一些困扰，而这些困扰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清清楚楚的理解说，我们应该要体谅，应该要了解他是特教生，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容忍，应该要包容，要怎么样，常常会擦撞，我刚刚讲的火车出轨，因为不知道的状况之下，或者应该说理解不够的情况之下，那发生的状况就会很难收拾，就像那一天的那个画面上的那一种状况，就是说其实那个老师的理解就不够，那他不知道他是特殊生，所以他用的一个言语就是，那孩子已经跟他讲说我自己画画，我不会干扰你，可能老师就是要求他不可以这样，他说你坐在第一排你影响我，这老师也自尊心很强的，其实如果你很清楚他不干扰你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相互尊重。为什么？因为怎么可能你让所有的学生都认真的做好的听你上课，你是古代的老师才会有这种想法，古代老师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学生我是要来教你的，你爸爸妈妈把你们送到学校来我就要努力教你，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听我，要看我，然后呢我认真我很会教，所以你们就会学得很好。那这是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的想法，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孩子的差异性很大，有的孩子坐在那里很认真还是听不懂，那有的孩子呢可能坐在那里呢眼睛看着你呢灵魂不在哪里，思想不知道漫游到哪里去了。所以最后一路上课下来，你会知道说你努力做的事情并不是达到百分之百的。所以只要我们讲的是有些时候是一种真的叫做相互尊重，有些孩子可能在打瞌睡的原因是他在家里帮助做家事做到根本就体力不支，晚上睡眠不足，在我们的年代有很多孩子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在家里还帮忙做农事，所以那学校会打瞌睡的。我们想说我在上课你怎么可以睡觉呢？其实后来你的理解之后，有很多事情当老师也不用那么坚持，你只要他不干扰你，你好好上你的课，那我刚刚讲的没有百分之百，那可是那天那个老师的坚持就会造成那一个擦撞的事情。那话又说回来，我们当家长的也确实应该要很清楚，我的孩子如果有一些特殊状况，他的学习我们不要做过度的期望，然后也就是说循着我们应该能做的事情能走的路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如果这样的比喻的话，你应该理解说今天你找一只瓜牛，对不对？然后跟兔子你要来赛跑，然后你这个瓜牛你就说我要跑得跟你一样快，那不可能嘛。那最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你瓜牛能做的事情，那也许你走得出不同的路，但是你肯定的不是跟大家一样，所以你不可能去走跟大家一样的路，这是家长本身要有的一种认知。那所以辛苦我们真的能够感同身受，应该讲说哎呀，我们清清楚楚真的家长很辛苦，孩子很辛苦，但是也不要过度用特教的那一种所谓说我们是特殊生，所以变成你要反过来压迫别人。这是我们曾经遇过的，说弱势变强势，对学校的要求非常多，对老师的要求非常多，那动不动就是说特殊教育法授予我们什么，所以你们学校应该怎样，你们老师应该怎么样，那弄到所有的老师都把他家长把这个家长当作刺猬，那也当孩子是一个烫手山芋，那怎么办呢？大家说能躲就躲，能推就推，然后他又来说特殊教育法说不能够这样，一定要怎么样，那就你就越弄到后面几乎弄到就是真的是大家都在躲着你的时候不会给你协助。因为真正的协助是大家共同合作，也就是说亲师之间的合作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结果你已经把老师弄到害怕，那学校也怕你，那就把你当做怪兽家长，那你就一直夹着说我是特殊生，我是特殊生的家长，所以我们有这个特殊的权利，那你就反过来压迫这一种教育单位的话，其实下场是更惨的。那因为那个名声远播，附近的学校都知道，可能你才小学还没进中，那个国中已经在防备，已经在逃避，说希望最好不要来，真的很可怕，是这样的状况。最后到了这个国中鸡飞狗跳，到了那个国中鸡飞狗跳，说到哪里去，人家都受不了，那也就一路成长，其实都会非常非常的辛苦。毕竟特殊确实是就是特殊，那就是不容易。那不容易呢，我们自己应该也要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呢，既然不容易，也不要拿不容易来为难别人。这是我觉得 这个家长应该要理解的事情。那这次特殊生的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家长也道歉，我觉得是家长最起码这件事情是对的，他并没有坚持说我孩子是特殊生，所以老师你是错的，那就该道歉就道歉。原因在哪？就像我讲的，你的孩子成长会很辛苦，但是你是不是能够让更多人来协助你，而不是说你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后去要求我们特殊生，所以我们有特权，那这样子是更辛苦的。那今天讲这一段呢，当然讲也许有些家长确实家里就有特殊的孩子，您辛苦了。那如果您家里没有特殊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在上学，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他班上他的身边就有这种特殊生的时候，也请你理解，有时孩子因为班上有这样的人会受到某些一点点的委屈，或者叫做不方便呢，因为要配合某些事情嘛。但是千万不要拿来说这个特殊生影响了我们孩子的受教权，我就觉得这又放大了。因为真的班上有个特殊生，有没有影响？有影响。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失去受教权？没那么大的影响。因为刚讲的教学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孩子的学习就像刚我说的，那个老师的教导不是百分之百，所以孩子的学习也本来就不是百分之百，很多部分是自己要好好的学自己如何突破，而不是说我去上学有一个特殊生会干扰到我，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没办法学习了，那也就太放大了。好，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个很热门的话题，希望大家多一点点了解。至于我刚刚讲的什么那个专有名词，各位不记得就算了，没几个人在记因为什么？因为真的如果特殊生的家长如此的说，要求每一个所有人如果讲那样的名词就是侮辱他，我觉得这种家长就不用理他了，因为他已经是怪兽了。好，说到这里希望对大家的这方面特教的认识有一点点帮助，因为其实讲得很浅，但是很浅就够了，因为我们一般人本来就不是专家，这样的一种基本认知是足够的。好，讲到这里喽，谢谢大家，再见。